这一下子呢，东西只要跟他的无明一碰在一起呢，他就被他就带走了，啊，又开始轮回了，知道吗？所以十二因缘，所以讲说修行一开始的时候讲声闻，讲十二因缘，那十二因缘的教法，你就是注意，其实它在大乘佛教里头也是一样。大乘佛教呢，要教你，你要心空，但是要有情有义。昨天星云大师发表了一本他的新作，叫《有情有义》啊，我去听了他的新书发表，我也硬要讲了几句话。星云大师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的师父，但是他的有情有义不是凡夫的有情有义，他的心量很广大，有情有义。我们净空法师一样有情有义，但是他的有情有义呢也是很广大，他不是执着的那种小的有情有义，他是真正的大情大义。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大就是摩诃嘛，摩诃叫做大嘛，大就是无量嘛，没有执着的意思嘛，是大情大义。我们要注意它是这个意思哦。那么你今天有缘故，有了这个缘故呢，就老是在那个地方哈，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解脱了。你如今有缘故，无今未如说，我现在清清楚楚的来告诉你，告诉法达，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你要信佛无言，你要相信佛无的这个教训的语言。但信佛无言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你要信佛没有讲话就错了，你要相信佛所说的对于无这件事情的言教，你能得到这个言教的启发。莲华从口发，你诵经的时候莲华就从口发出来，你处处是莲华，你处处待人接物都会现出莲华出来。那什么叫莲华呢？莲华代表着生命，也代表着我们见性，人生的见性。这怎么说呢？生命就好像莲一样，因为是五浊恶世，所以它出于污泥，但是不染，不执着在污泥里头，开出来的花呢是如此的啊，这个秀丽，如此的庄严，如此的清香，这是莲花。所以一定是污泥开出来这个莲花，可是莲花开的时候也同时那个果啊也一样成熟了，它表的是讲的一种生命的实现。所以我们学佛不是学的说我到最后我好像要把这些东西都摆脱了以后才能够修行，那不对。我们仍然还是要爱护这个家，要高高兴兴的去工作，一样高高兴兴的去经营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在经营事业里头我们却是开心的，我们却是有创意的，那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却没有打死结，没有贪心的。我们常常有人会这么讲说，你看那一个人已经赚这么多钱了，还要做这么大的事业，野心真大。哎，你可不要随便诽谤人家哦，他是大菩萨也是大施主啊，他的事业做这么大，有这么多人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他给这么多人家庭温饱。哎，有一个八十几岁七八十岁的人还要在那个地方去想这种问题，他不会享福啊。他们的胸襟也是很大的，我们要注意。但是能够把心胸拉到大到这个领域里头来的时候，人就开始越来啊，我们所谓的这个莲的花就开了，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开花的。所以这段话呢是教诫的法达。法达闻句以后悔谢说，而今而后啊，那么应该谦恭，一切应该谦卑哈。弟子呢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常有疑哈。 和尚呢，那你的智慧广大，是不是可以为我略说经中的意思？法达老师就讲了，慧能回答说，法达，那么法本来是很通达的，是你的心不通达才造成，不是法不通达，是你的心不通达。经本身是无疑的，只是我们心自己起了疑，经是清清楚楚的，有疑都是自己的心疑的。他说你把心经拿来，你念给我听啊，念此经啊，你看看，你念这部经，那你知道这部经它的终趣是什么吗？他说哎呀，学人啊，根性啊非常的暗钝，从来啊只是依文诵念，我不知道它的终趣是什么。大师就讲说，我不识字啊，你去试取，你去拿那个你的法华经来，你念给我听，那我来替你解释。因为六祖不识字，六祖不识字，他是真的活身菩萨，他不识字，他必须念给他听，他才有办法替他讲这个法华经的大意呀。我不识字，你试取经诵一遍，我为你解说。法达就高声的念经，到了毗喻品啊，我们妙法莲华经已经讲过了。那么念到毗喻品的时候，老师就讲说，听听听啊，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他这部经原来啊就是以因缘出世为宗。什么叫因缘出世为宗？刚刚已经给你解释了，因为你的缘老，你老一个缘故在你的心，所以你到处在攀缘，这个缘断不攀，你自然没有办法解脱，你就不可能出世。出世的意义就是离开你这个娑婆的这个世间法，你就没有办法解脱了。所以这本经原来呢啊，它是以出世，以因缘出世为宗。众说多种比喻，无论他用了各种不同的比喻，你看他的比喻有多少比喻，你看看啊，用车子来做比喻，对不对啊？有羊车、鹿车、白牛车来做比喻，我们以前讲过的，是不是？不管什么车，他用车子来比喻，是不是？他用那个父亲跟他的小孩子失散了来做比喻，对不对？然后他用了化成来做比喻，说我们的目的地马上就到了，你看那里城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站了。结果第二天睡醒了以后没有城，然后又告诉他们说，其实今天大家都休息过了，真正的城就在不远的地方，然后大家又跟着他走到最后的城，那叫化城，也就是引导的过程。所以这部经一步一步的引导，一种一种的譬喻，都是在讲因缘出世的问题。所以不管他说多少比喻，也没有超过这个所谓因缘出世这个宗旨宗趣。所以经上这么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这个大事因缘呢，是什么大事因缘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那个大事因缘呢，就是要嫉妒娑婆世界的众生来出现一事。这个大事是什么呢？是佛的知见的意思。所以世人呢，外迷着相，内迷着空。外迷呢，就着相，迷于种种的色相、有形的世界，想要贪有、占有各种不同的名誉、财产的东西。内迷着空，我们有的人呢，就着往内就着迷在空里头，就变成无际空了，变成什么都不想的了，空空空空的空了，就内迷着空。若能于相啊。若能够于相离相啊，那么于空离空，那么即使内外不迷，那么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如果你能够于相离相啊，那么于空离空，不在空，我们学空的时候不执着在空，可是我们于相，我们在这个现象界里头，在色界里头，我们投入这里生活，但是我们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不会在这里执迷不悟。对，于相离相，于空离空，那么内外不迷，内外不迷的时候，悟此一法，心念就会开，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其实就一般所谓的开心了。真正的开心不是你得到什么东西， 真正的开心是你的心不执着于我，你的心不会在这个地方有很想贪婪占有，不会跟别人起共高我相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能懂得无这个道理的时候，心就开了。这个时候叫开佛之见，你心开了以后就有觉察，佛者觉也，就会有觉察，你对周边的东西就会觉察得很好。这事情你应该时时刻刻能听，慢慢能领会这些道理才对。比如说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辛辛苦苦的去工作，有的人是辛辛苦苦的在家里做家事。可是如果你做家事如果着相的时候，你在这么想说，我今天做这个家事是因为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我有个亲戚要来，我都把它布施的比较漂亮一点，这样表示我这个家庭主妇哈、啊、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家庭主妇，你就着相了。为什么？你今天下午就要很辛苦的拖了地摸了地反摸了好几次，还在那里弄了半天，然后回来以后他如果没有给你赞美，你还会觉得很难过，原因是你着相了。你本来就应该把它打扫得好一点，平常也应该把它打扫一点，于相而离相，但没有求别人对你的赞美，你自己就应该欣赏它才对。这样子你去处理安排你家里的东西，你心里会比较高兴，这叫会比较开心的。如果说你来这里学佛，你一直想着我来这里学佛，我希望我是将来我要学佛是要我要当老师的，好，你只要想学佛当老师，你只是只能当老师的，你的学佛不是在改进你自己的德行，并不是在真正启发你自己内心里头开启，你不是的，你只是在句斗之间，在文字句子之间去解释啊。所以凡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往那个有里头钻，所以要把这个有的东西能够打开来，打开来就能够很觉察，那叫做佛的之见。所以佛优觉也分为四门，开佛之见四啊，开觉之见四，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开示悟入。我们过去啊，这个在皮喻品里头讲的开示悟入，你看你的心开了，你来看人都比较开心一点，对不对？你的心开了，你去爬爬山，你心情都很比较愉快。你的心是开心的时候呢，你看你家里的小孩子，看你家里的人都比较好。如果你的心是缩起来的时候哈，那乱乱做几玩哈，哎，西尊，你去看看好了。哎呀，你一回来哦，看到小孩子稍微大声一点，你就讲说什么嗓门这么大，啊、嗯。看到这个吃饭大声一点，说你吃东西怎么那么大声，像猪在吃东西，那就有很多冲突就来了。通常心开的时候，觉的之见就来了，觉的之见来的时候，那个东西所适于我们的法就出现了。有的人是每一天都从待人接物里头不断的学到东西，他不断的增长。这句话是星云法师昨天讲的，他说我选了100句，其实我得的东西不止100句，我每天都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心是开的，开了以后你就能够很好的觉跟观，你能觉观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视觉之见，那个东西就会为你说法，叫做无情说法。有情说法学不到，无情说法最相当，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无情说法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任何的顾忌，我没有什么想要贪得的东西，但是呢我心开了，他自己来了，他就告诉我那些东西，所以无情说法。那么悟觉之见，这个时候当他开示示的给我们，我们心开了以后，那个对象是人事物任何一种东西，他开始呈现了他的道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启发，开悟，开悟，开悟了以后，就从我的内心里头开悟，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智慧产生，所以那叫做悟觉之见。 然后因为悟，我处处都在悟，我就不会被种种的烦恼绑架。我处处都在悟，我就不会有很多的障碍，无论是科学的研究，或者是我们待人接物的事情，我们都会开悟出一个答案出来，来应对进退，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的烦恼相对减少，你的福报相对增加，所以你的苦难相对也没有。那么当然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你悟，有悟有觉了，你心里面也开始安定了，就变成入于安定。所以入觉之见，你入于觉之见，其实它是定慧等值也在这里了。所以文开示呢，便能悟入，就是觉之见，就是本来真性得以出现的意思。这是六祖呢，他对于法达这么缜密的来解释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皮义品，他告诉他，其实这整部经的主轴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叫开示悟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慈济金色去，那么他们呢，那一次邀我去讲的，就是说秦老师呢，就法华经的经义跟慈济事业的精神、置业的精神来讲一个题目。我那一天去只讲了法华经的释出世间法的全变跟开示悟入，只讲这个东西。你知道慈济的修行重点就摆在妙法莲华经上，所以妙法莲华经这部经是慈济精神的主轴。所以他们告诉我说，郑老师你来讲，我们听得很高兴，因为你也了解慈济，所以讲起来就觉得好像讲到自己心窝里头的事情一样。可是你叮咛我们的事情，也最贴切，因为我们自己不见得能够有那种感觉。所以开示悟入的问题啊，它是一个这部经的主要的一个主轴。你圣悟错觉经义啊，见他道，他像别人讲开示悟入，自是佛之之见，我辈无分，那只有佛才会开示悟入，我自己不可能开示悟入。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旁门左道了。每一个人都会开示悟入，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开示悟入，问题是有的人开示悟入多，有的人开示悟入少，有的人几乎少到很少很少。你看啊，我讲一段这个来做解释这问题。这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把他带着，你跟小孩子一起，你看鸟儿在飞，哦，那一只是白色的，那是白鹭鸶。这个父母亲呢，心是开着的时候呢，他会接下去看下去。父母亲自己心是开着的，他会接下去看下去哦。他你看，那个白鹭鸶的脚怎么那么长啊？一个心不开的人呢，白鹭鸶有什么好看就没有了。就封锁了，对不对？但是一个开心的父母亲就不同，你看那个白鹭鸶的脚好长哦，跟他的孩子这么讲，他的小孩对呀，他怎么脚那么长呢？好奇怪啊！有的父母亲不开心的父母亲，他说有什么好奇怪？脚就是那么长嘛，这么回答。开心的父母亲就不是的，对，有的脚很短。它在陆地上的鸟，白鹭鸶常常在水边，所以它脚要长一点，它站在水里头还可以觅食，大概是不是这个样子？有道理。我们再来查查文献是怎么样。这个父母亲是开心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个开心的科学家。这个小孩子已经开始接近科学家的开心的精神。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科学家心不开的，你知道吗？你去看看，我跟李远哲有过几次之缘，有过几次在一起，而我发觉他是一个开心的人。吴金部长，他是美国的 院士，也是我们中国的院士，他是世界级的人物，他不是普通的人呢。那个教育部那个吴京部长，但我发觉他也是个开心的人，他也是个开心的人。我们要学，让自己的心是开了，开并不是傻傻在那里，我开心，你开什么？那个心真的开的时候，是我们把心打开，我们心变成很宽大，宇宙的东西会进入我们的心灵，启发我们，那叫四开四，对不对？所以它是我们，所以教小孩子也是要教开四误入啊。如果没有教开四误入，这个小孩子他长大他智慧不会开的。所以佛经有很多非常美妙非常好的法门，在教育上都可以用的。好了，你现在开了，那小孩子试了，因为这个白鹭鼠在那个地方，嘿，他说妈，那个白鹭鼠为什么走路他要这样这样这样呢？我也不晓得，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是不是跟一个杠杆有关系，平衡有关呢？哦，是啊，你注意看，那个脚踏出去的时候他就往下一点，另外把身体往前倾的时候，另外的脚才踏出去，所以他脖子又长，他就必须这样。那妈，脖子为什么要那么长呢？因为不伸那么长，就不容易在草丛里头找到东西呀。啊，小孩子学得很有意义，觉得很好，学习变成一种很高兴的学习。所以人家讲说，要教小孩子让他高高兴兴的学习，是从开示误入里头所得到的高高兴兴的学习。你听错了，把他说孩子要高高兴兴的学习，只要不高兴就不要学习，那他就不要学习好了。所以有些小孩子书读不愿意读书，他变成不高兴，问题也就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开示误入啊，抬头一看，今天天上的月亮可能比昨天还美哦。昨天师母跟我讲，你看看月，我一看，哇，像橄榄球，是亮的。今天可能比昨天不美，你不要只顾会听经啊，你也要会看月亮才行。生活的开示误入就在那里，人家掉一个苹果下来会变成牛顿的定律，那是开示误入来的。我们那个苹果下来说叫衰啊，叫苹果拱掉，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懂得开示误入啊。有的人遭遇到一个困难，他发明了一个解决的问题，我们碰到一个困难在那抱怨说，哎呀，我实在还够倒霉，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开示误入，是不是这样呢？我是不是记得我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过去 AT&T 哈、啊、跟那个 Bell Lab 他们本来是一家，大概1985年的时候他们分开来，分开来以后呢，他们开始，尤其是 Bell Lab 开始遭遇到他们财务上的一些很多挑战，他们想要在要立足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每一个同仁压力都很大，所以他们找了一批心理学家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开示误入，心开一点，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心开一点能够读到更多的启发，心开一点能够使更多人的工作力量更好。但他们这一批心理学家也同时开始做追踪研究，结果他们开始在后头追踪，他们找了200个人，就认为他们的压力都蛮大的200个人，这200个人开始追踪下来以后，他们追踪到1993，那前后应该是8年左右，发现有的人倒下去，有的人一蹶不振，有的人越干越好，啊、哦，愈挫愈奋，他很振作。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研究就分析，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这些人第一个特质是，他们只要碰到有难题的时候，他们所想的是，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要来挑战了，我们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新的答案。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往前迈一步，他以它当作是一种挑战，而且是一个新机的来源，新的契机的来源，新开的，你懂吗？第二个是这些人呢，他们对于每碰到的每一个困难，他们的回应心里的想法是，我能控制它，我有掌控的能力，这是第二。第三个是他们锲而不舍，去观察，去思考，这都是从开示悟入才办得到。而这些人情绪也都比较好，所以这些人愈挫愈愤越来越好。可是那些垮下来那些人正好相反，他一碰到这些就说，哎，就衰，过去拄着一个失败。第二个，哎呀，这东西我没有办法，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第三个是就弄弄起，不开也不是，也不悟也不入。其实他就在开示悟入里头。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啊，我们称他叫 EQ 也好，我们称他 IQ 也好，他都跟开示悟入有关系。你要学会开心，开心不是一个嘴啊傻傻的在那傻笑叫开心，那不叫开心。开心也不见得一定要有笑容，是你的心真的是开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心情一定是好的，心情是，因为他常常从他的周遭里头看到了足以让他心悦的事情。你不觉得你如果到海边去，现在海边没有了，我小的时候的海边了，那你如果看到海边捡到小贝壳，哦，以前小的时候到海边啊，这个俯首可及的，马上你就可以再找啊，这贝壳好漂亮，你会很高兴，捡满了满裤带回家。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去的，都找的都是破的、半边的那些啊，已经捡过多少袋了，他捡了，但是捡到了之后总是很高兴。我们一起到花莲啊，这个太鲁阁那个地方去玩。哎呀，小孩子捡那个石头好漂亮，很喜欢。到海边去捡石头，花莲、台东海岸去捡石头很漂亮。小孩子就是心开，看的每一个东西都很美。可是大人不是，不可以让你去，可能一毛的接了，太重了，心不开啊，对不对？小孩子坐在那个地方看，哎呀，你看远远的地方。海连着天，天连着海，太美了。海也不看，海也不看。那爬山有多好，山是爬到不怕的，爬什么山？你心不开。无论如何，你的喜乐、你的丰富感都会减少。所以开是最重要。但开的本身，心一开的时候，事就进来。一事进来的时候，悟就产生。悟一产生的时候，入就来了，心里面会特别安定。但是不开的人最后也就越不安定的，所以心是越封锁着自己的，越封锁的越不能开是悟，也就越不能够入一定，不可能的。所以这几个因素你很清楚，你要把它常常把它放在心上，你能够学会一种好奇啊，年纪大一点了，退休了，哎，开心一点，学个写字可以不可以？学个画画好不好？哎，学的老人家学讲故事好不好？是不是？你要开心了啊！我有时候看到哈，我去爬山的时候看到那些老太婆哈，他们真的是上了一定的年纪的了，他们在那跳土风舞啊，我很赞叹。我跟师母讲说，我不会跳舞。但现在也说真的也没时间去学，但是我总是在那样把他看着欣赏。哎呀，这老人家在那边跳土风舞，你看他那一脚一点哈，啊，实在是绝不输这个一个这个少男少女的那副模样，只是羞夸不敢看，但是不敢看了没啊？哎。 很美，还是很好啊，你要去欣赏它，是这样子的啊。我有时候啊，我总是常常在生活当中去慢慢去玩味体验这些事情。我过去啊，你要我在松山机场啊，就在那个地方就做起相公来啊，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自己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我又不影响别人，我找一个比较人少的地方，我在那做相公，我通常都要提早个半个小时去，怕你才有位置啊。现在在你等着半个小时，那你做什么？我就在你做相公。那起先呢，我做的时候觉得很别扭，我就问我自己，你开心吗？我就想不开心，为什么？实目所视。那我就实目所视是什么呢？是我啊，有一个我啊，人家那一个人跟他空的，你怎么手闭起来闭起来，是你闭什么？可能也有人认识我啊，郑老师，很多人认识啊。你看，嘿，郑老师怎么游起来，游起来？人家会怎么想？我想很多啊，所以我就不开了，这个心就开不起来了。就好像那个肉雷叫做瓜牛啊，你一碰他就缩一点，再碰一点，他就缩进去了，那就不开了，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想一想，那你学佛学到哪里去了？照彼不误来，游啊。摇过两次以后，我边游还有人呢、啊，边摇还有人跑来跟我，郑老师你在做相公，我说是，你要不要一起做？他们讲说老师你真开心。当然要开心，所以你要有这种常常去想一想，你就觉得勇敢的去突破就好。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像今天我坐飞机啊，我是经常是在天空飞的、啊、坐飞机我买了一张票，我告诉看看自己是在最旁边的，我是最喜欢坐靠窗的位置。为什么呢？第一，人家吃东西的时候，我通常我并不见得，我不要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了，我就在中间。如果在第一个，我常常还有时候还要帮人家服务一下，那我就有时间可以好好的看地面哈啊，像或者是我也可以有一个限制，好好的打个盹。我很喜欢在空中睡觉，嗯，但有时候好像我不晓得他是入定还是睡觉，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呢，今天我一上去以后，我的位置人家已经坐走了。我本来想跟他讲说，先生，你是哪一个位置？后来算了，他一定也是这一排的。如果别人不赶他，我也不用赶，我就坐第二个位置，坐下去。有一个人在旁边就坐了。可是呢，这飞机飞上去也是想说，哎呀，刚刚应该坐那里才对。这个地方哈、哦，这个等一下来啊，他也要哈、哦，那我在中间，我又不要。我说也好，反正我把眼睛闭了啊，我来。开心开心，说这两个人都在吃东西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好好闭目养神是什么滋味？从来也没有过。其实我觉得那个位置也觉得做得蛮好的，说真的。所以你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化你的这个横逆哈成为顺境。你开心的时候，就可以使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角度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应该要学的，不管是知性的、感情的，或者是情绪的，我们都要注意开示悟入。它是一个整个《妙法莲华经》的宗旨，就在那个地方。好，我们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圆满。